我们要来读启示录20章7到15节，最后的战争与审判。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要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最后的结局，最后的审判。以为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人啊，你读启示录就会知道，末世最后的战争跟审判啊，是避免不了的，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上次所说有四个派别来讲这个千禧年，第一个派别就是千禧年后派，耶稣是1000年之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些学者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其中有人就是 Karl Barth， 炸弹找到他后花园没有很远的地方，他醒悟过来，我就不要再原来自由派，以为呢人不犯罪，以为世界会越来改造。这样的派别已经被其他现在的主流福音派，特别新约的学者已经唾弃了。第二个派别是5000年，就是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中间这段时间叫教会时期。你任何人信耶稣，你的灵里复活，投入教会，你就进入那1000年。二者在你生命里面没有掌权的能力。第三个派别是所说的千禧年前派，耶稣一来了，带领进入千禧年，他是1000年之前来，两次肉体的复活，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进入千禧年掌权。第四个呢更厉害，就是时代派，更严格，是认为那1000年不只是真的有1000年，那1000年的犹太人还在那边建圣殿，但是他的问题是希伯来书，献祭的事情已经被基督死里复活已经代替了，耶稣已经成为羊羔，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献祭。那这四个派别当中比较接受的是等个是千禧年前派跟无千禧年，而且已经越来越近，特别千禧年前派的也慢慢能接受无千年派的一些优点，无千年派又能够接受千禧年前派的看法，甚至愿意接受犹太人，特别时代派背后所关心的是犹太人。那不管怎么样，过了1000年，最后的战争，而且是审判，最后有审判，在说明末世必然才有真正的公义，因为有一个真正的王要掌权，他因为是王，世界上列国想聚集来打击万王之王，结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硫磺火湖，结果是第二次的死，结果是没有在生命册上呢，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样的生理呢，实际上呢，旧约有，新约也有，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记载末世呢，都有一些好讥诮的人，他们呢拒绝上帝的王权，拒绝上帝的审判，但是启示录20章记载呢，一进入末世啊，这些人没有任何躲避的地方，天地都逃避了，你再没有躲藏的地方了、啊、你要面对永生神了、啊、因为这是最后的战争。之后21章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边只有赞美，只有感恩，是生命树、生命河、生命粮，欢欢喜喜与主同在。之前最后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哥格跟马各，在说明最后的战争跟审判。 来结束人间所有的罪恶败坏。从这段我们发觉有两个特征，第一，最后审判前的战争是致命的。最后审判前，在白色大宝座十一节之前的七到十节呢的战争呢是致命的，地上的四方的列国都会卷进去。其实人类一犯了罪以后，就立即有世界大战。如果仔细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兄弟互相残杀，该隐杀了亚伯，其实全世界通通是亲戚耶，都是亚当的后裔耶。全世界不管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耶。但是人一犯罪一堕落，就会有世界大战。该隐杀了亚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启示录里面世界大战更彻底了，因为是致命的。因为呢，撒旦被释放出来要迷惑世界上的列国，世界上君王绝对不要以为你自己完完全全掌权了，你不过是阻止，赶快人家抓着你。这边有哥哥跟马各了，是从以西结书38章39章出现的，那本书有非常强烈的犹太色彩，当时是指的敌人仇敌的地点。约翰把它转化成呢，从地点改成邦国的名字，转化成那会卷入最后战争的邦国的哥哥跟马各。世界上列国通通给仇敌、给撒旦操作迷惑，然后呢就进入最后的征战。他们征战的对象是上帝，他们聚集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原来啊，那个时候的战争啊是非常要命的，那个结果是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很像啊《列王记下》第一章所说的，以利亚一讲话火就烧下来，烧死下面50个人，而且以利亚讲两次，第三次要讲的时候呢，下面人求饶。上帝有审判的时候，除非你求饶，除非你悔改，除非你更新，除非你说主啊我错了，否则呢，那个时候火叫下来烧灭了他们，上帝那个时候不留连续的。哎，我们真是以空中掌权者在征战呢。政治家这些人日光之下以为平白的我们掌权，不知道背后有撒旦在上面。这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中，同时这世界也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审判是恶者也是有次序的，有他的步骤的。得章龙、骨蛇、撒旦迷惑的人的，变成海兽，变成鹿兽，这两只兽在19章被丢了硫磺火湖里面。那个头魔鬼是到20章千禧年之后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假先知被魔鬼所唆使、所利用捆绑，这些人呢在硫磺火湖里面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没有任何的出路。那个时候你就发觉你找不到任何避难的地方，你已经进入一个永死的境界，你要找世界上的恶者、世界上的君王来依靠，你没有躲藏的地方。每一个人啊想用自己的影子来荫蔽自己的身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你需要基督来遮盖你。灵界魔鬼你所拜的人间宗教在末世不能保护你，上帝在末世你不能躲避他，那个时候天地都逃避了，你在无可见之处了，所有死的人通通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上帝准备审判。你不要拿自己开玩笑，你不要拿上帝开玩笑，早早回上神那里去，早早跟恶者脱离，早早离开假先知，早早以为世界上的政权可以保护你，断掉这个梦吧。在末世这是最后的征战，是致命的。最后战争后面的审判呢是永恒的，这第二点。那说一个启示录一直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被提了。腓立比书提到呢，保罗信主死了之后离开身体，那天主教喜欢讲炼狱，因此后面的子孙活着的人继续交赎罪券积功德，可以用他自己所爱的祖宗从炼狱里面呢能够超度。 那实际上这边没有提到炼狱，在圣经里面人间宗教特别佛教道教喜欢用死人来赚活人的钱，那个观念也是炼狱，死了以后呢在阴间祖孙交钱七七法会或者是灌顶可以把死人超生。圣经里面讲人必有一死，死后接受审判，不能躲避上帝，子孙如何做没有机会，不可能。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记载死后基督徒属神的人与主同在，没有归向神的结果呢，审判是永恒的。在十一节这边所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白色代表圣洁，大宝座国度权柄荣耀在上帝手中，与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无可再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无论老少，无论男女，无论种族，无论你的贫贱富贵，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按名字。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到现在，那我们现在有录影机 VCD 有 LCD 种种，你就可以知道呢，可以录下来。所以以前到现在从科学来看，这个是变成可能啊。所以上帝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展开来。另外展开就是生命册，属神的人有生命册也会受审判，没有属神的人被扔在火湖里面，永永远远住在当中。那你从这地方就发觉上帝的几个属性。第一个，他掌权。撒旦如果不是上帝允许，不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因为第二十章第三节是被扔在那里暂时释放，是上帝允许之下，一千年之后撒旦从监牢被释放出来。人间的历史不在君王的手中，不在恶者手中，在上帝手中。第二个属性，慈爱。当地上释放的列国要来捆绑围困圣徒的营的时候，蒙爱的城的时候，上帝是慈爱的神，会保护爱他的百姓，不只是慈爱，也行审判，用火把这些烧灭了。他行审判，行公义。启示录最精彩的一个字就是 throne， 宝座。启示录在写的时候就发觉呢，你如果在看地上的时候呢，他马上一两章之后就会让你一个宝座在上面，让在地上的人看到天上的神的宝座，常常抬头仰望。所以第二章第三章马上第四章宝座在上面，第五章宝座，第六章世界上有很多灾难七印过程当中，第七章马上会浮现一个宝座。十七十八章大淫妇巴比伦之后呢，十九章宝座上万王之王出现，二十章白色大宝座，在说明呢，上帝呢最后是掌权，他最后要行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永恒的。我发觉上帝的审判在二十章来看有几个特征呢？第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你逃不掉，没有一个可以例外。凡被造之物，通通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不管你的政治地位多高，不管你的宗教情操多多，不管你自己有很多功德，没有任何依靠的地方，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第二个特征，审判的原则呢，按个人所行的，个人所行从圣经的律法、上帝的标准一衡量，他记录你所做的事情，用那个记录为根据，被审判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叫冤枉。第三个特征，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会扔到硫磺火湖里面，圣经的地狱啊，还会有第二次的死。基督徒有一次死，没有信耶稣跟神的儿子生命没有关系的人会有两次死。我们一般人以为只是第一次死才重要，忘了更重要是灵里面将来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的，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说到这些有很多反思。第一，在末世为主受逼迫的人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有哥哥，有马哥，有灵界，有恶者在捆绑我们的时候呢，你留意宋尚杰呢讲三个原则非常宝贵。他说，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叫你惧怕， 没有什么重担你不能靠主担负，没有什么环境你不能歌唱，忍耐到底，终必得救。第二个反思提醒你的，拒绝上帝会有永恒可怜的居所，硫磺火湖。 C.S. Lewis 说得很好， Sin is man's saying to God throughout his life， 罪是人终其一生对上帝说， Go away and leave me alone， 离我远远的，不要管我。 Hell is God's final saying to man， 地狱是上帝对人最后的回答， You may have your wish，你可以如此如愿的。拒绝上帝的你有永恒的居所，在硫磺火湖里面，而且第二次的死。第三，人生是一条往两次死亡前的不归路。李斯特作曲家在他的交响诗从摇篮到坟墓的死亡前奏曲里面说啊，人生就好像一连串往死亡前的列车前奏去。人生呢，如果从启示录来看，它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死亡，除非第四个。想脱离二次死亡的人，需要在第一次死之前做不一样的选择。想脱离二次死亡的人，需要在第一次死亡之前信靠耶稣。只有耶稣才能救你，没有其他选择。你需要来认识那个万王之王，基督的宝血仍然开着门等你进来，赶快回来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在最后审判之前，最后战争之前，回到你面前，知道我们错了，我们需要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愿意来归向你。求你怜悯我们看电视的人，这个时候把心门打开来，让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听我们祷告，免得我们有二次死，有永远的审判。谢谢耶稣，门开的，我们愿意进来，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